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心里面的感恩真的是没有办法向你诉说，因为我们知道实在是你向我们这些罪人施恩典、施怜悯，使我们能够免于活在黑暗的里面，能够从属灵的无知和没有属灵理解力，转为我们可以有属灵的领悟力来明白你的话语。借着明白你的话，我们可以来认识你。我们真的是能够按着你的真理，我们来敬拜你，我们也来跟你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特别是关于圣灵的真理，我们真的是谢谢你给我们这个机会。我们从旧约开始啊，一直到现在新约，我们就是按着每一卷书你自己的作者怎么样来给我们讲解圣灵的真理，我们好好的在上下文去按着正义来解释关于圣经所教导我们圣灵的真理。我们真是回想一下，如今我们已经快要接近最后的尾声，主，实在是你的恩典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学习，但是我们也真的是还是需要你继续的给我们一个渴慕的心，因为我们讲这一门课讲了很长的时间，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谁是真正从头到尾好好的来学习，可能我们就是断断续续的听一点没有听一点，但是今天面对很多关于圣灵的问题，如果我们没有这样子扎实的来从你的话语上去认识圣灵的工作，我们就很容易就落入错谬的里面。再一次求主你施恩给我们，让我们真正能够渴慕来认识你啊！有些主学老师虽然他们不能来上课，他们都会自己去补啊，在上网去听，也求你给我们当中有这样的渴慕。我们学习你的话真的是啊，我们只是半心的学习，我们是不可能啊学会认识你。我们必须要像世人一样的全心的来学习认识你。求你把这样的渴慕赏赐给我们，也求你自己亲自来教导我们，真理的圣灵来把真理的话语给我们讲解。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我们今天要看提摩太前书的圣灵论。我们先看提摩太前书第三章，提摩太前书第三章啊，这卷书里面只有两处的经文啊讲论关于圣灵的事哈，所以我们今天就只看两段。第一段呢是在第三章的16节，但是我们从14节开始读，好不好？第三章的14节我们开始读。我指望快到你那里去，所以先将这些事写给你，倘若我单言日久，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大灾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好，我把提摩太前后书的背景稍微介绍一下，因为这样子我们来读，我们可能比较能够明白保罗为什么会给这个，这是以弗所教会哈，会给以弗所教会这样的一个劝勉。这个时候呢，保罗写提摩太前后书的时候，是提摩太在以弗所教会，你可以说在那里牧养这个教会啊。以弗所教会啊，我们知道是保罗他在小亚细亚传道啊，以弗所教会应该是保罗，哥林多教会是他所设立的哈，以弗所教会啊。没有，我的意思说没有什么线索哈，我也不能确定。不过呢，以弗所教会保罗曾经留亚居拉跟百居拉这对夫妇在以弗所教会啊，就是他离开哥林多的时候，他就把亚居拉跟百居拉带着一起经过以弗所，就把他们留在以弗所，然后保罗就自己继续的往这个 安提阿啊，叙利亚的安提阿，就是回到差他出来的那个教会。那后来呢，提摩太就在以弗所这个地方牧养这个教会。那这个教会，如果你们还记得，在《使徒行传》第二十章，保罗最后送捐款去耶路撒冷的时候，他因为要赶路，所以他就没有亲自到以弗所，他就请人去把以弗所的长老请到米利都来。我们去年去这个土耳其，我们有去米利都，那么米利都在海边，所以保罗不用，因为以弗所离海边还有一段距离，我们也去了以弗所，以弗所这个城今天保留得非常好，所以我们走在以弗所的街道上，他的图书馆还很多，所有的房子、医院什么，那个以弗所整条街道很远，然后剧院什么之类的，是非常 amazing。 因为在那个地方呢，很多地震，所以很多这种古迹地震的时候就通通把它毁掉了，但是以弗所这个城市还保留得非常好。那么所以保罗他曾经把以弗所的长老招来，在使徒行传第二十章，保罗就对他们说，你们要纪念我三年之久。保罗在以弗所，对对对，以弗所教会是保罗建立的，我一下子脑筋没想过，在使徒行传第十九章，使徒行传第十九章，保罗这个在以弗所待了多久，有没有人知道？两年半 ，OK， 两年半的时间，保罗在以弗所啊住在那里，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教会跟他是有很亲密的一个关系。好，那么所以保罗他最后一次要送捐献去耶路撒冷，他就请了以弗所教会的长老来，他说你们要纪念我三年之久啊，其实在十九章看起来是两年半的时间，可能还有一些。加起来零零碎碎可能就是有相当三年的时间，他说我在你们那里怎么样流泪的教训你们，凡事应该说的话我没有避讳不说的。所以保罗其实就是说，如果你们灭亡的话，责任不在我了，责任在你们自己。但是他就对以弗所的长老提出一个劝勉，他说神立你们做全群的监督，你们就要为自己也要为群羊谨慎。这是使徒行传第二十章哈，如果你们想要看的话，你可以翻到使徒行传第二十章。他说，所以呢，圣灵，他提到是圣灵立他们做全群的监督，所以他说你们要为自己，要为群羊谨慎，因为呢，保罗说，我知道我去了以后会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爱惜羊群，甚至你们中间你们自己当中也有人会起来说悖谬的话，要引诱门徒跟从他们。所以保罗就已经预先看见在以弗所会有假教师异端侵入这个教会，所以他说这个凶暴的豺狼，这是圣经里来描述这个假教师的一个比喻性的表达方式。耶稣说你们要防备假先知，因为他们是披着羊皮的狼，所以因为狼就是用他们那个残暴要吞吃人这一方面来描述这些假教师，所以说他们是不爱惜羊群。但是保罗也警告，甚至你们，也就是说这些以弗所的长老，在以弗所治理教会的，甚至你们当中可能有人也要起来说悖谬的话，也就是说你们自己都会有人怎么样离弃真道，然后带来这个错谬的教导，要引诱人跟从。所以呢，提摩太在牧养以弗所教会的时候，这些异端已经是侵入以弗所教会了。所以你看提摩太前书的第一章的第十九节第二十节哈，第十九节说到，你们要他劝勉提摩太要长存信心跟无愧的良心，有人丢弃良心就在真道上如同船破坏一般，其中有徐米乃和亚历山大，我已经把他们交给撒旦，使他们受责罚，就不再谤读。所以这个徐米乃跟亚历山大就是两个假教师的名称。那么在提摩太后书又再提到徐米乃，还有另外一个人叫腓里图哈。保罗说他们的话如同毒疮，越烂越大，其中有徐米乃和腓里图，他们偏离了真道，说复活的事已过，就败坏好些人的信心。好，所以提摩太在以弗所这个时候呢，这些异端已经相当的 猖獗，就是在以弗所教会已经带来很严重的这个破坏。所以当然提摩太他在那里牧养教会，他应当要维护这个真理，也就是说他还要好像一个神的战士，他应该要起来要驳斥这些异端，把这些假教师赶出教会。因为保罗说我已经把他们交给撒旦，什么意思？就是把他们赶出教会。这个第一世纪他们施行教会的管教，就是这个 discipline church discipline， 施行教会的管教就是赶出教会。我们今天赶出教会，我已经说了没有管教的功能。为什么？你赶我出去，我到对接的教会我去收，没有那个达到目的。管教的目的就像我们今天说管教是要领人悔改，是不是？那第一世纪为什么赶出教会有可以产生这个管教的功用呢？因为第一世纪的教会不像我们今天的教会，你我之间的关系非常的疏远，我们的教会生活几乎就是只是周末星期五星期六到教会做一个礼拜然后我们就走了，礼拜一到礼拜六就是我的生活，我们的生活不是那么紧密的结合在一起。也就是说在第一世纪的教会，他们的教会生活跟他们整个社会的生活是结合在一起的。换句话就是说，信徒在教会一起敬拜神，在平常生活上他们也互相的来往，就是在生活上的来往也是非常密切的。所以这个是一个真正的家，神的家，这个关系是很亲密的，这个很棒，这个棒是很强的。所以赶出教会的时候，这个人就会被孤立起来。那么一旦被孤立，其实就等于说我们用杖责打一样，就是叫他可以醒悟。因为这样子被孤立是帮助他可以从他的错误当中醒悟过来。所以保罗说交给撒旦，其实不是说这个人就是从此会灭亡，意思就是说他离开了信徒的团体，他生活在这个世界，这个世界是谁在掌权呢？撒旦，至少现在这世界的王是撒旦。所以他完全离开信徒的团体，没有这个信徒彼此之间的这种互相的劝勉，而且圣灵不仅住在我们个人每个基督徒的里面，也住在我们当中。等等我们就会讲到教会是神的殿，教会是谁？就是我们这些蒙他所救赎的人，不是这个房子，是我们这一群人。所以圣灵也住在我们当中。那所以脱离了这样的神恩典的一个团体，脱离这个神恩典的团体，就是被孤立了，是生活就是脱离这个恩典的团体，是在这个世界这世界当中是撒旦是世界的王，所以交给撒旦是这样的意思。那但是其实真正的目的，管教的目的是出于爱，是出于爱，是要领他悔改。好，所以提摩太呢，这个人从我们是当然这是我们从提摩太前书跟后书圣经里面常常有前书跟后书，你就记住，通常是前书写了还没有真正达成目的，所以必须要再写后书。所以提摩太前书、哥林多前后书也是一样的啊。那么提摩太前书，保罗就劝勉提摩太要为自己、为教会的缘故，要为真道来征战。可是提摩太这个人可能是比较怎么讲，比较优柔寡断啊，就是从这个保罗对他的劝勉来看，也就是说他比较不能够站出来，不能够这个非常强的来跟这些假教师、这些异端错谬来 confront， 就是来面对哈，来好像说挡住这些异端在教会里面带来的破坏。所以保罗就再写提摩太后书，所以你看到提摩太后书就更强的劝勉提摩太要把神当初给他的恩赐再眺望起来。神所赐的不是胆怯的心， 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然后第二章第三章就是一再劝勉他，你要忠心在神的话语上，你要做神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而且在末后的时候怎么样，人心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为自己增添许多的师父，但是你怎么样，无论得时不得时，你总要传道 OK 等等之类。甚至保罗用自己的榜样，那美好的仗我打过了。美好的仗我们说是什么？不是说哦，这个仗是很美好，美好的仗意思说我们参加的这个属灵的征战，这个征战是美好的一个属征战，而不是我们心里想美好的仗是不是保罗就是在打胜仗。保罗不是强调，保罗是强调能够为真理而战，这是美好的仗，打仗啊，这个仗啊。所以所信的道守住了，当跑路都跑尽了。保罗不是强调他的成功，保罗强调他坚守坚忍到底的向神忠心。美好的仗我打完了，当守的道我守住了，说当跑的路我跑尽了，他的忠心。所以他说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好，所以在这个背景之下，我们就看见在提摩太前书，保罗从第一章其实就已经开始把这个假教师，我们刚刚已经读了这些异端的教训提出来，但是在第二章呢和第三章，他就针对教会里面一些该怎么来治理教会提出一些劝勉。特别是第三章他论到设立这个监督和执事，监督跟执事的资格，监督呢用我们现代话说就是长老，那么执事当然就是在使徒行传第六章是来在教会里面服侍的，因为使徒行传第六章说西利尼化的寡妇的供应被忽略了，所以使徒们就要耶路撒冷教会选立七个执事出来管理饭食，这样子使徒们可以专心的以祈祷传道为事。好，但是呢从第十四节我们今天看的这节，保罗做了这些吩咐以后，他说我指望快到 你那里，所以先将这些事写给你。显然保罗写这封信的时候他不在以弗所，那么当然以弗所教会的这个状况他是保罗是 有很就是说他心里有很重的负担，所以他就写信给提摩太吩咐他所当做的事。但是呢所以他说倘若我单言日久，如果保罗因为神的引导神的旨意他没有立刻去以弗所的话，他说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真理的柱石和根基。这里我们看到他用两个比喻来描述教会，第一个比喻就是家庭的比喻，第二个比喻呢是建筑物的比喻。他说这个家就是永生神的教会，所以你知道在神的家中当怎样行，也就是说在教会的里面要怎么样才有适当的这个来适当的行事啊。那用家来比喻神的教会，这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圣经里面启示神是我们的父亲，那么所以所有悔改归向耶稣基督接受他做救主和生命的主，这些人就被称为是神的儿女。那所以圣经里面就以家庭来比喻性的描述神的教会，但是这也就是让我们看到我们之间的关系我们之间的关系。我想我们一个人在地上最亲密的就是我们自己的家人，那当然我们有一个自己肉身的家庭，我们也有一个属灵的家庭。那事实上如果我们查马可福音，我们才刚查过耶稣的家人看耶稣做传道的工作连饭都顾不得吃，他们说耶稣疯了，他们就要出来把耶稣抓回去。那么显然从福音书四卷福音书，耶稣的家人那时候还不相信耶稣，也就是说他们并不是跟随耶稣的，所以他们不明白耶稣的传道工作，他们要把耶稣抓回去。到了耶稣所在的屋子就差人进去告诉耶稣说他的母亲他的兄弟在外面要找他，耶稣就抓住这个机会来做教导。他就四周一看，因为在屋子里面的人都是坐在耶稣的脚前听他的教训的， 也就是都是跟随他做门徒的。耶稣说，谁是我的母亲，谁是我的兄弟，他四面一看，这些在他脚前听从他的话而且愿意顺服遵行的人，他说，我的母亲，凡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就是我的母亲和我的兄弟。所以耶稣真正的家人是那些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所以其实我们今天真正的家人是教会。也许我们有肉身的家人，但是我想如果我们的家人还没有认识神的时候，我想我们跟他们的关系一定是不可避免的，是不可能有一个真正那么亲密的关系了。因为我们今天是与神建立了一个这么个人的关系，可是我们的家人还不认识神的时候这就成为一个，就是说我们跟他们之间的隔阂了那但是耶稣说，真正的家人是遵行天父旨意的人。所以在教会的里面，我们之间是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我们是都是遵行神旨意的人，我们应当能够彼此来劝勉，彼此来劝诫，彼此来勉励，我们一起来遵行神的旨意，跟随耶稣做门徒。但是他也用另外一个比喻，就是建筑物，他说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这个柱石跟根基我们知道就是屋子，屋子有这个梁柱，屋子也有要打地基，那这个显然是圣殿的一个比喻，圣殿的比喻。教会就是神的殿，是 temple of God， 教会就是神。在旧约的时候，所罗门王建造圣殿，在耶稣那个时代，后来希律王，圣殿后来被毁，犹大国灭亡，巴比伦人把整个圣殿拆毁，那等到他们被掳归回的人古列王下诏，这些被掳人可以回去建造圣殿跟圣城，所以他们又再次建造了第二个圣殿。后来希律王呢，把这个圣殿整修，在耶稣那个时代，就是希律王整修的这个圣殿。那么，所以在犹太人的这个他们的观念里面，柱石根基，神的殿就是描述神的殿。那今天教会是神的殿，因为圣灵住在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里面，也住在我们这一群基督徒当中。神所在居住的地方就是神的殿，这些是一个比喻性的说法哈。那所以呢，教会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我们当中，也住在每一个信徒的里面。所以他说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教会最重要的就是要怎么样？要为真理来维护这个真理，来维护这个真理，要持守这个真理。所以因为这样提到教会这个最重要的责任，真理的柱石跟根基，就引起保罗接下来他说大灾近前的奥秘，就谈论到关于这个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接下来的这个神在肉身显现，被圣灵称义，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这一共有六个这个很可能是当时的一首诗歌，就是第一世纪他们教会的一首诗歌就是他们流行的一首诗歌。那么但是呢，保罗所谓近前的奥秘，这个奥秘在保罗的书信里面，奥秘这个字出现了不止一次，以弗所书出现好几次，哥罗西书也有出现那这里出现在提摩太前书这个观念是从但以理书来的，旧约的观念。因为旧约的时候，但以理被掳到巴比伦，后来尼布甲尼撒王做了一个梦，梦到一个金像，一个大象，有金头，有银胸，有铜腹，然后有铁腿，有半铁半泥的脚。他做完这个梦就忘了，然后他就叫所有的术士来说，我做了一个梦，你们告诉我做了什么梦，然后告诉我梦的解释是什么。他们说没有一个人可以做这回事，王啊，你到底做了什么梦？你把梦告诉我们，我们就可以告诉你这个梦的解释。王说，你们这个竟敢违抗我的命令 ，OK， 杀！所以所有的术士都要被杀头，包括但以理跟他的三个朋友。但是但以理就求王的那个什么官， 求他宽限啊，也就是说让他多给一些日子。回到他住的地方，他就跟他的三个朋友说，让我们来求天上的王把这个奥秘向我们显明。所以这个奥秘在但以理书里面就是指，当然尼布甲尼撒王做的梦，但是后来但以理给他解梦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这个梦本身是谈到人类历史末世的事件，就是在这个救赎的历史最末了发生的事情。那这些是过去，这些真理过去没有向人显明出来，在但以理的时候，但以理求神向他显明出来。那对保罗来说，神的救赎是旧约早就启示了，但是这个神的救赎是借着神差他的儿子来道成肉身，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从死里复活，这一部分是过去没有启示，现在向神的使徒启示出来，所以这就被称为奥秘。奥秘不是很神秘，没有办法知道的，奥秘是过去隐藏，神没有向我们启示出来，现在神把它向神的百姓、神的仆人显明出来。所以保罗因为提到这个真理，所以我们就看到哈，在从保罗那个时代到如今，你如果看所有的保罗的书信，差不多每一卷书的背景都有异端，也就是说这个异端不是今天我们这个时代才有，这个异端等等我们看到第四章，我会再讲这方面的真理，因为圣灵明说在末世，圣灵已经预言在末后的时代，可是在保罗那个时候，这个异端就已经，你看保罗对以弗所长老的临别的告别的演说，他就已经说了，我知道我去了以后，在你们中间会有很豺狼进来，不爱惜羊群。好，所以保罗提到这个真理，教会是真理的柱石跟根基，所以他就带入这个敬虔的奥秘。那这个敬虔的奥秘呢，他就用六个，可能就是当时就好像我们今天所谓的使徒信经啊。我们如果今天我们知道，在教会历史过程当中，因为也是一样有异端出现，所以就为了要维护这个真理，所以教会一些领袖们开会就来把我们的信仰写成宣言，那这样子让信徒可以很清楚我们所信的这个真理的内涵。所以这些异端在这个教会历史的过程当中哈，我们说这个基要真理就已经被 settle 了，被 settle 的意思就是说教会历史过程当中有多次这些异端啊或者什么出现，马丁路德改教也是一样的，因为那时候天主教他们就卖赎罪券，然后这个要透过这个神父认罪啊，所以马丁路德不但提出因信称义，而且他说人人都是祭司，意思就是说我们每个，当然他是根据彼得前书第二章，所以他那因信称义是保罗的书信。好，所以在这个教会历史的过程当中，其实就是这一段一在一波又一波这些异端，然后教会维护这个真理，所以就把所谓的基要真理就已经到今天，我们没有人再会讨论这些，就是说不会再争议，这个不再成为一个争议，这就叫基要真理。那所以这里保罗这个敬虔的奥秘所提供的就是这个所谓的基要真理，那特别是关于耶稣基督啊这个人的真理。好，所以他说这个呢一共有六个哈，他在肉身显现，有些希腊文的版本是把它翻成神在肉身显现哈，但是有些版本就是他在肉身显现。那么很可能这个诗歌前面还有讲到关于耶稣，那么只不过保罗就把其中这一部分啊，他把它摘录下来。他在肉身显现，我想这个当然这里面的几句话哈，如果我们会希腊文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要解释的时候还有很多可能的解释，也就是说我们今天读我们是接受翻译圣经的人的解释啊，所以翻译圣经是不容易的一个工作，因为有时候从希腊文你要翻的时候，希腊文本身就有几种可能的解释，因此翻圣经的人他必须做一个选择，我要 采取这些解释当中的哪一个。这也是为什么你如果今天去看英文圣经的版本，英文圣经的版本现在很多，这些版本你会发现有某些地方同一句经文你 compare 你比较英文版本，你会发现 有一些翻译 不同，也就是说 你去看的时候讲的这个字句讲的不一样，而且这个不一样不是只是些微的不一样，但是我还是要说虽然是不一样，但是这些不一样本身不影响基要真理，就是说并没有任何的偏，在基要真理上没有任何的偏差。常常有时候是上下文里面提到，从上下文那有可，然后加上文法，所以可能有这个解释，可能有那个解释哈。但是在字面下面的真理原则是不受影响的，是不受影响的。好，我们晓得神的话语呢，追根究底就是我们要找出神话语字面下那个属灵的原则，因为这个属灵的原则才是有永存性，也就是说才在 不论什么样的时间空间任何的时代都不改变的，都不改变。那但是应用呢，应用可能是有不一样应用，譬如说哥林多前书妇女蒙头，我们今天没有蒙头了，是不是？我们今天妇女没有蒙头，那如果说保罗就是叫他们要蒙头，保罗说你不蒙头这是一个羞辱，那如果这个是一个属灵原则，我们今天就要遵守，只不过这是有一个文化的背景，所以我们要看保罗这个命令下面有什么属灵的原则。好，那当然这是另外哥林多的解经。好，所以神在肉身显现呢，或者说他在肉身显现所的意思，最可能就是指耶稣道成肉身，就是道成为肉身，就是约翰福音第一章的十四节，道成为肉身，也就是神成为人。那么我们今天要看的最关键的就是这个被圣灵称义。那么你看那个小字，或作在灵性称义。好，那我们的讲义哈，我是把这个被圣灵呢，你如果直接英希腊原文就是 in spirit， 在圣灵里。当然这个 in spirit， 这个 in 这个介系词也可以把它解释成 by spirit， 所以就是那，但是我想我已经跟大家说过，特别是新约圣经大部分这个圣灵，就是论到圣灵的经文本身都是 spirit， 原文没有大写也没有小写，就是灵，就是灵。我们要从上下文来判断这个灵是人里面的灵呢还是圣灵，有少数的地方是直接加了圣 holy 这个字 holy spirit。 好，所以在这里呢基本上我们大家都可以判断是圣灵，不过也有解经的学者认为这个灵是耶稣里面的灵，不是指圣灵，不过我想可能最好的还是指圣灵。那么在圣灵里或者被圣灵称义，或者是叫辨明，你如果用英文有些版本会说 justify， 有些版本会说 vindicate， 对，辨明就是 vindicate， 那么称义就是 justify， 意思就是说那么用称义会比较混淆，为什么？因为我们说我们是因信称义，是吧？耶稣还要称义吗？耶稣是无罪的，是不是？所以耶稣其实不需要像我们所谓的因信称义，耶稣根本是无罪的，所以这个辨明可能比较好一点，比较不至于产生误解。 OK， 好，那所以他是神道成为肉身，耶稣乃是神成为人，耶稣是在圣灵里辨明，或者说被圣灵辨明。好，那么基本上呢这个解释 有好多种不同的解释哈。那有三种是就是说是符合圣经的整体的教训，其中第一个我刚刚说了，是第一种是认为这六个是三对，是三对。第一对就是在肉身显现被在圣灵里辨明，第二对是被天使看见被传于外邦，第三对是被世人信服被接在荣耀里，好，被高举在荣耀里。好，那如果是有这三对的话，第一对 在肉身显明，在圣灵里变明，应该这两个是一个 contrast， 是一个对比，是一个对比。那么那这样子的一个对比，有人认为是对比耶稣在地上的这个存在，他是道成为肉身，所以如果用罗马书第一章第三节，从肉身说他是大卫的子孙和后裔，那就是强调耶稣真正的人性。然后呢，在灵里面被变明，有人认为这个是解释耶稣在地上的传道工作，乃是圣灵充满在他的里面，他来做神差他做的工作。但是这个解释基本上比较可能我们就可以放下了，也就是说这个可能虽然好像在真理上没有错误啊，因为耶稣确实，耶稣受洗的时候，如果大家还记得，他从水里上来，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身上。耶稣也说他自己，他赶鬼是靠着神的灵赶鬼，就是神的果临到他等等啊。但是可能这个比较，因为被变明这个用词常常是用在耶稣的复活和被高举，是耶稣的被变明啊。好。这第一个，第二个呢解释呢，就是我刚刚说的，是把耶稣道成肉身跟耶稣复活被高举形成一个对比啊。那么耶稣是神成为人，但是然后耶稣从死里复活被高举，他就回到父那里去。所以这个被变明呢，意思就是说耶稣的复活就变明耶稣是无罪的，他是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所有的罪人都不能够怎么样胜过死亡，没有人可以胜过死亡，我们死就是死了，这是罪的工价，就是死亡，没有人可以脱离这个死亡的拘禁。但是耶稣他虽然是钉死在十字架上，神的愤怒倾倒在他的身上，但是不是因为他自己的罪，他是替我们担当我们的罪，就耶稣自己而言他是无罪的，所以他不被死亡拘禁，他里面有生命的大能，他从死里复活就辨明他是神的儿子，他是无罪的，替我们担当罪。所以这里讲到被圣灵辨明的意思，那就是说是神借着圣灵的大能叫耶稣从死里复活。所以这个经文你可以摆下来，我应该把它摆在讲义上哈。罗马书第八章第十一节，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者的灵，如果住在你们里面，那叫基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你们心里的圣灵，使你们必死身体又活过来。这里讲到我们将来身体的复活是圣灵的工作，但是耶稣从死里复活也是圣灵的工作。所以这里第二个被圣灵辨明可能的解释，是指圣灵叫耶稣从死里复活，所以使耶稣被辨明。那另外一个可能的解释呢，是把耶稣在地上的存在跟耶稣复活以后的存在形成对比。耶稣在地上的存在就是在我们这样子一个属于神创造的这个世界，他是一个真正的人，他也就活在这个神创造的宇宙当中哈。但是当耶稣复活回到父那里去的时候，他的存在就与他在地上的存在是不同了，因为他进入这个领域是天上的领域，这个天上的领域是属于神的领域，这个属于神的领域是以圣灵的活动为特质，不是指耶稣在地上，我刚才说耶稣地上传道工作仍然是圣灵在他身上，圣灵充满他，他来完成神给他的使命，然而是那个领域，我们今天是地上的领域，现在神所在的地方是天上的领域，这个领域是神的灵在其中工作，神的灵在其中是神的 灵活动的一个领域，其中圣灵的活动是一个特质。所以这就是把耶稣在地上的存在跟他复活以后回到父那里去的存在形成一个对比，这是另外一个可能的解释。 好，那么被天使看见跟被传于外邦，如果这个是一对的话，被天使看见最好的解释就是我们中文，也就是说这个是耶稣他的道成肉身，他的钉十字架，他的复活，他的被高举，都是天使显给天使看，被天使看，显给天使看。好，那么但是这是什么天使呢？是好的天使，不是撒旦，不是撒旦的差役乌鬼，是好的天使，也就是说没有悖逆的天使。所以耶稣完成这个耶稣的这个道成肉身跟救赎的工作呢，是显给这些不仅是地上的人，不仅是地上的人得以显给地上的人看，也显给这些灵界的天使，是好的天使。被传于外邦，这个显然就是讲到福音传讲的内容，就是这位耶稣基督。那所以这个耶稣基督被传于外邦，也就是说在使徒时代第一世纪的时候，使徒们就把福音从犹太人带到外邦人当中。但是接下来最后一对呢，第三对被世人信服，那这是讲到人对耶稣基督做出的回应。但是这里他用世人，其实 the world 世界，所以不仅在属灵的领域显给天使看，在地上这个福音耶稣基督被传扬，而且是这个福音是传到全地。因此呢，听见福音的人悔改转向耶稣基督，就做出一个信心的回应，所以被人信服。那么被接在荣耀里我想很多人可能直接的就是想到这是指耶稣的升天，因为使徒行传第一章耶稣在复活以后有40天之久在地上跟门徒讲解神的国，然后就有一朵云彩来遮盖了他，他就在云彩当中就被接到天上。那这个是一个我们要知道云彩在圣经里面是象征神的荣耀，所以他被接在荣耀里。所以为什么你记得耶稣在大祭司面前说你们要看见人子驾云而来，所以以色列人在旷野有云柱火柱，会幕跟圣殿建造起来的时候都充满了云彩，祭司不能站立，就神的荣耀充满在其中。所以云彩是象征神的同在，那乌云呢是象征神可畏可惧怕的同在。乌云西乃山就是乌云，那么是强调神的可敬畏，所以这是乌云。那么一般云彩是强调神的荣耀，所以被接在荣耀里有一个可能的解释，就是提到耶稣的升天。但是可能最好的解释这个被接在荣耀里，因为耶稣的升天其实是一个，你也可以说是个比喻性的，耶稣门徒看着他升上去，耶稣升到哪里去啊？在太阳系，是不是在银河系，还是在哪里？对，这个也还是一个比喻。其实真正耶稣升上去，其实就是他要回到父那里去。所以这个被接到荣耀里，就是他回到父那里，坐在父的右边，被高举在父神的右边。可能这是比较好的一个解释，不是只是强调升天的那一幕。升天的那一幕，我们现在想一想嘛，耶稣升上去，如果这个只是在我们这个物质的世界啊，那么他升上去他到哪去啊？这个外太空，我们的太空船射上去有没有找到耶稣在那里啊？那当然有些事情我们今天所知道的有限，耶稣现在被高举在父神的右边，神所在的地方，这是一个大家都有很多神学家在争论的一个问题啊。因为我们今天是生活在这个物质的创造当中，但是神是灵，神是灵。当然耶稣是带着他复活的身体，所以确实对我们来说还是有一些奥秘。什么叫奥秘？神没有向我们启示出来的，还有很多事情神没有向我们启示出来，我们就要满足于神告诉我们的，我们不要，我们的好奇心不要去问圣经上没有说的， 很多时候异端就是这样发展出来的。 OK， 就是因为我们好奇一些圣经上没有说的东西，我们又要为我们的好奇心提供解答，于是我们就发展出所谓的异端了，就跟神的启示不合，不能够配合哈。好，然后我们就看另外一段，第四章。第四章呢，第一节，圣灵明说，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弃真道，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这是因为说谎之人的假冒，这等人的良心如同被热铁烙惯了一般。他们禁止嫁娶，又禁戒食物，就是神所造，叫那信而明白真道的人感谢着领受。凡神所造的物都是好的，若感谢着领受，就没有一样可弃的，都因神的道和人的祈求成为圣洁了。这里是当然讲到当时这些异端其中一部分的教导，不是全部。我们看到第二章刚刚我读的，他们说有人说复活的事已过，这是又另外一部分，另外一些他们所教导的内容。但是这里说圣灵明说，明就是 clear speak， OK， 圣灵明明的说，也就是圣灵已经预言了在后来有人会离弃真道，听从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也就是这些假教师跟异端在末世的时候要出现。那只是圣灵明说这样的一个表达方式所指的是什么？几种可能性。一种是指向耶稣，如果你记得耶稣在橄榄山的讲论，马太福音24章，这个马可福音13章，路加福音21章，耶稣在橄榄山讲论，就是耶稣跟门徒坐在橄榄山上，耶稣就看到圣殿，说将来这圣殿的石头一块也不会搭在另外一块上面，也就是耶稣预言圣殿要被毁。门徒就问耶稣说，这些事发生有什么兆头吗？于是耶稣就讲了一个橄榄山的讲论。那这个橄榄山的讲论，一方面是回答门徒的问题，指向主后70年耶路撒冷的被毁之前的兆头，但是也更进一步指向末世，就是我们今天。所以你会发现耶稣讲的橄榄山的讲论，有一些话是当时的人，就是说是对当时的人来讲是合用在他们的身上，但是有一些话已经是指向耶路撒冷，对不起圣殿的被毁。因为耶稣讲到人子的再来，人子的再来，所以那时候耶稣说什么，会有很多怎么样假教师跟假先知要出现，耶稣就警告门徒。那所以我把它读一下，在24章耶稣说，那时若有人对你们说基督在这里，或说基督在那里，你们不要信，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倘若能行，连选民也就迷惑了。看哪，我预先告诉你们了，若有人对你们说看哪基督在旷野，你们不要出去，或说看哪基督在内屋，你们不要信。好，所以这是一个可能性，就是耶稣的预言是圣灵借着耶稣所说的话。那么另外一个可能性就是保罗自己使徒，我们刚刚提到的使徒行传第20章，好，使徒行传第20章，我看看是第几节哈，第28节，对不起，29节、30节，使徒行传20章29节、30节，保罗已经预言他去以后有凶暴的豺狼要进入他们当中，不爱惜羊群，就是你们中间也有人起来说悖谬的话，要引诱门徒跟从他。那么使徒，我们知道耶稣应许使徒，他们真理，耶稣去要差真理的，要求父差真理的圣灵来，真理的圣灵要叫他们想起耶稣所说的话，而且要指教他们耶稣所说的话。所以我们看到今天新约圣经基本上是使徒是新约圣经的作者，他们把耶稣的教训毫无错谬的传递下来，而且写在这个新约的圣经里面，这是耶稣给他们的应许。那么所以保罗说圣灵明说，另一个可能性是圣灵借着保罗来 提出这样的一个警告啊。那么啊，所以这个警告就是在末后会有很多的假先知、假教师、假基督会出现。那么我自己哈，我自己读经，我是会来求问神，就是说我怎么样把这个话应用在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已经刚刚我已经提到，保罗那个时代第一世纪就已经有假教师出来，保罗也已经警告以弗所的长老，在提摩太牧养以弗所教会的时候，我们就看到就已经出现了，而且问题也是相当的严重。那么耶稣的预言是说，在末世更是有许多的假先知假，若是可行，连选民都要被迷惑了。今天我们是2000年以后了，是不是？2000年以后，耶稣这个预言肯定是怎么样？肯定是在我们今天这个时候是更加的要成就，是不是？更加要成就，因为我们离主来的日子更近了。那这个近哈，我们要了解，不是说时间越来越靠近，因为主来的日子没有人知道，而且耶稣说主来的日子就跟挪亚的日子一样，挪亚的日子人吃喝嫁娶，主来日也是一样。吃喝嫁娶不是强调说人败坏了，是挪亚那个时候人很败坏，人心所想的尽都是恶。但是吃喝嫁娶是人生的正常生活，吃喝嫁娶，是不是？人生你现在看到今天我们人生不就是这样吗？这长大了，吃喝这个是睡觉睡眠，这是我们维持我们的生命。长大了嫁娶，神当初造人说你们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所以这是正常的生活。所以挪亚的日子，人照常生活的时候，洪水忽然来了，神的审判忽然临到。所以主来的日子近了，近了，这个英文字是 imminent， imminent 的意思就是说随时会临到，随时会临到。我们也许觉得说主来的日子真的是近了，可是不晓得什么时候越来越靠近。 No， 主来的日子随时会临到。我们今天不是照常吃喝嫁娶吗？我们今天是不是觉得说可能耶稣还不会再来，不知道？当然我相信我们很多人都觉得一定是近了，我们是想那个时间的近，因为我们看到世界越来 越混乱，战争越来越多，然后呢天灾人祸越来越多，这都是耶稣的预言。他说那时候要有地震，要有饥荒，有天灾人祸，国要攻打国，民要攻打民。耶稣也说这只是阵痛的起头，阵痛就是生产的阵痛，你要生孩子的时候要经历这个阵痛，然后孩子才生出来。当然耶稣是说这是阵痛的起头。那但是问题是，圣经也明明说主来的日子是随时临到，所以我们也不要就是说很放松说啊，这是阵痛的起头，这个阵痛是好像越来越加强，是不是？我相信我们当生过孩子经过阵痛了，现在很多剖腹产也不用阵痛了，马上就生了哈。那你经过阵痛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阵痛是越来越密的哈。那医生都会说你这阵痛的间隔几分钟的时候就得去医院了， OK？ 要是阵痛很长，半个钟头一次，那你还可以等等哈。那等到15分钟说不定，我不知道应该几分钟哈，就该赶快走了，不然的话在路上可能孩子 baby 等不及出来了。那么所以阵痛，这个阵痛确实这个密度越来越密。你看我们今天是不是天灾越来越厉害，你想想看啊，tsunami， 然后地震，你现在看天灾、水灾，哈，所有你想，也许我们当中有些还是年轻一点点哈，我的年龄，我们当中还有一些，还有比我更年长的哈，我想我们可以回想以前的天灾也有了，但是这个密度确实是加强了 ，OK， 那所以也许我们说，哎呀，也许是快了，可是不是的，你要知道是随时。那因为启示录呢，你看应号碗三个灾，应号碗三个灾呢，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第七个印揭开的时候开始号，好像是这样哈。然后有些人好像第七个号好像是不是到第七个，然后有碗，其实你仔细看 第七个号吹响的时候，地上成了我主和我主基督的国。所以事实上印号晚，第七印、第七号、第七晚都是止于最后末了，历史结束。只是你看印，印的灾地上的人死了多少？四分之一。号的灾地上的人死了多少？三分之一。你有没有看到那个强度？从四分之一，然后呢三分之一，到晚的灾呢？晚的灾是更这个全，就是地上的人很多灾降下来，就是大部分人都死了。所以这个灾祸是，所以启示录的表达方式是用这种叫做什么印号晚三个，其实是平行的，只是印的灾是拉的比较长，号的灾这个强度比较强，就是越往后面这个强度就越强，晚的灾是强度更强。那但是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不要以为说还早 ，OK， 我们还等它慢慢加强。圣经上说，主来的日子随时会临到。那么有一个现象就是假先知跟假教师，这是主耶稣说得很清楚的。那我就要问大家，你现在看见很多假先知跟假教师吗？
我可晓得，我在这儿生活的时候，就最近那个有两个日本人，他是耶和华见证人，他在寻真的在这个镇上寻找中国来的探亲父母，他在发传单，因为我呢看到过一般的那个粉丝晓得这个事情，他那个我就书也不，他发的那些传单，你根本肯定是要提醒自己。
是好，所以孙阿姨讲的是耶和华见证人啊。那两个人他们会上门敲门，不止耶和华见证人，摩门教也是会两个人来敲门哈。可是难道只有这两个吗？是不是？就我就去求问神了，我求神来教导我怎么样来明白这很多所谓的假先知跟假教师哈。那么其实我觉得我自己现在比较了解，当然我现在是一般性的告诉你们。那很个别的，你们自己一定要去分辨哈。今天的假教师、假教师、假先知、假教师呢？摩门教跟耶和华见证人的错谬是很明显的。为什么？他们不承认耶稣的神性，啊，不承认耶稣的神性。所以这个我们马上就可以分辨，那个在三位一体的这个真理上就已经是走偏差了。但是今天我们看一般的教会好像都在传这个福音呢。很多人跟我说，师母他也是在讲耶稣基督啊，也是在讲他钉十字架啊。但是我们要了解，我们今天传的福音如果是一个不平衡的真理，或者是一个半真理，或者是一个掺水的真理，这些都是错谬，这些都是错谬。所以我们不能够只是很表面的看啊，都在讲耶稣基督，我们一定要去，对，这是一个分辨啊。第二个，混合宗教，以色列人从来没有转离耶和华，不拜耶和华，他们所有的拜偶像，都是有一些是真的去拜了，拜摩这个亚摩利人的神，拜这个摩押人的神，有些是去拜，但是很多时候他们是把外邦人拜他们的神。按照外邦人敬拜偶像的方式来敬拜耶和华，所以拜这个摩洛哈，要献给摩洛的时候，他们要儿女金火，所以他们就在新嫩子谷也用使儿女金火献给耶和华，所以或者当然他们也拜天后，耶利米书说他们去拜天后等等之类，那这叫做 syncretism 混合宗教。所以为什么在西乃山下他们造那个金牛犊，你们记得吗？他们造好，他们说什么？这就是领我们出耶和华的神，出埃及的耶和华，这就是领我们出埃及的耶和华，这就是领我们出埃及的耶和华。十诫不是讲得很清楚，你不可以把耶和华造成任何的形象，可是他们就学外邦人的方式。今天你要很小心看今天的教会很多的混合宗教 ，OK， 我话说到这里为止，你们自己到神面前去。所以呢，我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是要分辨，尤其今天这样一个时代，你不要觉得都是教会。原谅我说哈，我自己真的是常常求圣灵保守我行在真理的里面，连我都不敢说是我忠心的去讲解神的话，但是我知道如果没有神的恩典，我也是会走偏差，我也是会走偏差。所以我常常求真理的圣灵来帮助保守我行在真理里面，每一次讲到我就是求神帮助我讲 神的真理，不是为了要迎合人的胃口，也不是为了今天这个人正好需要听这样这个道我就针对他讲，不是的，就是忠心，这是神的话，神的话是给我们每一个属神的人，也是给还没有认识神的人，我们要把神的话真的是解开。可是问题是我们就像诗人说，他是会走迷的路，会走误入歧途的，所以这个是这个撒旦如同吼叫的狮子遍地游行，连传道的人，撒旦在传道的人身上也是同样的，是很就是说是很厉害的，很多的试探。那这些试探当然包括道德，包括金钱，但是也包括教义真理，真理。所以这就是圣灵明说，我们今天真的是求神要帮助我们，神的话已经给我们警告，我们要把这个警告放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需要听见神所说的，求神帮助。好，那我们就把我们这个今天这个圣灵论的属灵原则，我们把它很快勾述一下哈。第一个就是关于在圣灵里辨明，被辨明，在圣灵里被辨明。好，在圣灵里辨明，我想最可能两个解释，所以我就是列在这里。第一个可能的解释就是圣灵的工作叫耶稣从死里复活，而使耶稣被辨明。那么我们知道罗马书第八章，我们刚刚提到第十节十一节，将来我们的身体复活也是圣灵的工作，圣灵要叫我们已死的身体能够被改变，得到一个复活的身体。好，第二个呢可能性就是耶稣从死里复活以后另一个阶段的存在状态跟他地上这个阶段的存在状态是不一样的，另一个阶段是他被高举在神的右边，那这是天上的领域，这个天上的领域是以圣灵的活动为特质的一个领域。好，那这是两种可能的解释。那么第二，圣灵明说，我们就看见圣灵启示有关末世的真理，也就是说这个跟我们讲圣灵论一直以来我们看见神的话向人启示，真理向人启示是圣灵的工作，所以先知被圣灵感动，他们说神的话，这是彼得后书第一章。神就是说预言不可以随私意来解释，因为是神是人被神的灵感动说出神的话来，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启示是圣灵很重要的一个工作。那在这里保罗说明圣灵启示有关末世的真理。好，我们做个结束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实在我们学习圣灵的真理，我们自己越来越看到自己的有限，但是我们也觉得很宝贵，因为经过我们这样子长期的来研读关于圣灵的真理，慢慢的我们更清楚更确定圣灵的工作是什么，然后我们就有能力来分辨。因为在今天论到圣灵的工作有非常多混乱的教导，主啊，我们还是要真的是回到你的话语，我们也求真理的圣灵保守我们行在正路当中，领我们行在真理的道上。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